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的这一系列关于 Windows Server 2012突新特性的课程。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部分是第二部分啊，通过软件来定义存储的部分。我是来自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的技术顾问啊，我叫翟爽。那么今天所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软件定义存储的部分也是非常关键的，针对于这个数据中心，新一代数据中心的这个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那么今天的话，课程安排大概是这样，首先会有一个概述，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在 SOAR 2012里面所增加的这些关于存储的这个新特性都有哪些，然后的话我们会重点的去介绍呢，既然讲到软件定义存储，那么我们就要讲到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内容啊，技术内容啊，其中一个就是叫 storage space 存储空间。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涉及到一个在 R2 里面新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叫做分层存储空间啊，叫 tier storage 啊。那么在这之后的话，会给大家介绍这种基于这种软件定义的存储所定义的这种横向扩展的基于应用负载的这种文件服务器啊。那么这是一个通过软件啊，通过廉价的这种商业的这种硬件就可以定义出一个很高性能的这种支持很高吞吐的这样一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接下来的话呢，会有一个那这部分我们也有演示啊，那还会有这个 SMB 多通道的部分。那么接下来的话，对于这个软件定义存储的部分，那么用什么软件去定义，怎么样来管理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重点的介绍，就是讲 System Center 2012的 SVMM 啊，通过它来对我们的存储结构来进行整体的这种配置和管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大致的安排。那么首先的话，我们会看一下概述的部分，那么概述部分的话，其实先是一个引言了，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那为什么会有引出这种存储的性能的增强，那么以及说，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软件定义存储，那么是因为是实际上这是根据这个统计啊。这个数据现在属于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啊，那么每年的话有超过20%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产生出来，尤其是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啊，随着这种互联应用的这种增长的话，会大范围的这种进行增长，然后与之相成正比的呢，就是说你的存储成本啊，因为你的数据量增长了，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的这种或者是循环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分层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你的存储成本会持续的上升啊。你或是出于性能的考虑，或者出于容量的考虑，那么同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增加的这种存储啊，你怎么样去实现一个非常简化的、非常廉价的啊、非常易于管理的这种存储管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就是一个新提出的一个课题。同样的，对于你这些新增加的一些数据啊，那么存储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说啊，你存储在存储里面的这些数据，那你如何有效的把这些数据保护出来？然后你如何把这些保护的数据进行更有效的这种大数据的分析啊？那么这是后面的一系列课题啊，就是你能够通过这种数据分析、挖掘、提炼、展现，然后使这个数据变得更有价值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通过存储这一段啊，那么它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挑战。那实际上这种挑战的话呢，也在悄然的创造了一些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新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主要是什么呢？其实这种观点其实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了，就是说，那大家可能看到，就是尤其在互联网的应用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通过大家可能使用的这种网盘技术，比如说像微软提供的这种 SkyDrive 像其他的一些类似于网盘这种技术那么多半的话，他们都会说朝着一种更可伸缩性的这种存储的这种方式去发展啊，那么甚至发展出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基于网络申请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存储结构啊。那么这种新选项啊，新的这种形式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提供了这种对高性能的、高可伸缩性的这种存储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这么样一个转变。而且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很多的项目啊，就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出于灵活性的考虑出于这种就是处在这种 IT 变革中的很多客户啊，都把他们的数据从他们的数据中心里面，或者把一部分的数据迁移到了云中啊，或是进行备份，或是进行容灾，或是进行业务拓展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在逐渐的会产生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你在云上啊，在云中， 进行数据的这种备份，在云中进行这种数据的恢复啊，都逐渐的变成了一种变成了一种可行性啊，都逐渐的变成可能。所以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就是促生了我们所以对这种存储会有这种新的需求啊，会有这些新的需求。那么这些新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啊，我们看看，就是说，那 OK，那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微软所提供的这些存储新的存储技术，我们要重新树立这个存储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啊。那么我们要的最终的目的是想说，我们通过可以降低成本，并且提高灵活性，让你的这种云的创新在你的传统的存储环境，在你新部署的这些存储的选项，那么以及和云你想放到云端的这种存储的话，都可以实现更高的性能啊。我们在传统的存储的这种领域的话，我们可以让你实现更高的这种性能。我们可以让你通过部署新的啊，在内部部署新的这种存储的这种方式来降低成本，来控制成本。然后你在获得性能的同时呢，同时还可以控制成本啊。同时的话，我们在云中的这种存储的这种扩展性和接波的话，可以让你的这种存储可以有更高的这种弹性，有更好的这种灵活性。啊，那么这是和云中集成，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你对传统的存储环境、对新的这种存储的诉求和对云中存储的话，都有了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在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这种存储解决方案里面，到底能够就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这种方式的增强啊？其实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说，那 OK，那分成了三个纵向的列啊。那么第一列就是说，那我要求我的这个在内部的这种存储部署的话，那么我们是基于 Windows 来部署的这种企业级的存储平台，我让你能够提供这种非常高的性能，并且始终在线的这种服务提供啊。然后在你的这个保护你现在的这种新的这种投资的这种存储，我们让你用这对这新的投资的存储有更好的这种使用的利用率，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然后来降低你的这种存储投入的这种成本的这种。让它有更好的这种回报率。那么同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和云中进行集成啊，让你的数据可以和Windows 的这种公有 Windows Azure 的这种公有云的技术啊，通过我们的这种技术，让你的这种数据的话可以在云中移动，在云中进行备份，在云中进行恢复等等啊。然后同时我们会有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管理的手段啊，我们会有了一个这种方式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在 Windows Server 2012R2 里面的话，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它可以在 R2 中得到增强的部分是，我们可以在企业内部去实现这种分层存储技术。那分层存储技术的话，既可以非常高效的去利用到一些最新的这种磁盘技术来释放你对于存储的这种压力。那么另外一个也可以通过分层这种技术，非常有效的控制保护你的这种投资啊，让你的投资不会说我全上那种特别贵的存储，我也可以不会有这种全都是这种低速的，不能够满足我的这种服务质量需求的这种存储。我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折中和 balance 的平衡的手段啊。那么另外一个在 R2 里面，我们会有这种即时在线的这种重复删除技术，尤其是对于这种 VDI 的这种远程桌面的这种远程虚拟桌面的这种技术的话啊，我们会有了非常非常好的这种节省空间的这种手段啊，那么就是说，你可以不一定非得用到 link 龙这种，或者我们说叫链接克隆这种技术啊，你就可以非常好的节省你在存储上的这种投资啊。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重复数据删除技术的增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 R2 里面新增了这种存储的 QoS 啊，我们可以在针对一个高密度的虚拟机的环境啊，我们可以去控制单个的一个力度虚拟机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些 IOPS。LPS，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这种控制，进行质量控制啊，防止说出现这种邻居打扰的这种情况频现啊，保证你尤其是在存储端啊，保证你的这种服务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啊。那这样你将来做云的时候，通过 QoS 的控制，你也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准确的、精准的这种交付和投放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还有这种在 R2 里面的话，我们在 SMB 3.0里面，针对应用程序的存储啊，在 R2 里面有了很好的这种增强，这个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啊。那么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负载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的群集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交付一些非常非常核心的这种应用负载啊，而且就通过软件定义存储的这种方式进行交付，而且用非常易于管理和访问的那种方式进行这种应用负载的交付啊，而且在 R2 里面我们还新增了类似于 SMP Direct、SMP 直连、直通的这种方式啊。那这种方式的话，甚至对于你这种在线的这种迁移的话，啊，都可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性能的这种提升啊。那么这是我们讲，就是在 R2 里面还有这种支持这种 SMB 的透明故障转移啊，这是也得到了增强啊。这个我们在后面啊都会有介绍。这个是可以保证什么呢？可以保证你在原有的这些内部的这种存储选项里面，就是你原有的这些内部存储啊，你可以获得最好的性能，可以获得最优质的、最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服务保障啊。那么这是我们去作为一个我们讲叫把存储做成一种服务啊，或者说通过软件定义存储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这种保护你的最新存储投资的这种方式的，我们会有 ODX，会有 Simple Rationing 精简部署，我们会有虚拟的光纤通道啊，那么这样一些存储的技术啊，那么我们在和云中集成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备份，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呢？做这种容灾的这种 Hyper-V 的副本啊，那么这个包括 Hyper-V 的这个恢复管理器 Recovery Manager，我们在 R2 里面也都得到了增强啊，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来去做这种技术。业务级的或者应用级的这种容灾啊，那么对于存储管理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SM API 在 R2 中得到的这种增强来对你的存储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统一的这种System Center SVMM 的这种管理平台啊，那么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统一的存储，并且你的存储管理都可以通过 PowerShell 啊，通过命令行啊，通过它的 CMDLet 进行扩展和管理。那么实际上这些技术的话，实际上都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可以得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验证的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就是你要讲软件定义存储的话，那你是如何定义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存储空间，那么以及分层存储的概念。那我们讲到这个软件定义存储的话，那我们就先看看那原来的硬件的这种存储设备啊，那么它要提供这种存储的话，那么在硬件设备中啊，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构成的？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讲就是硬件的话，它像存储硬件，它都会有一个就是机头啊，就是我们传说的中的这，就是通常所谓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存储的这种节点 node。那么它这个存储节点里面会有这个处理器。啊，x86 的处理器或者 x64 的处理器，我们现在多半是。那么，甚至有些可能早期的这些存储的话，可能还会用到这种小机来去做这种机头的这种处理器。那么，它有它自己的内存，啊，它这个里面的话有它自己的系统，啊，有它去处理这种存储访问的这些 cache 缓存。那么，它还会有去对外提供这种访问的这些网络适配器。那么，还有可能会有去连接内部存储的这些 HBA 适配器的 HBA 卡。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构成了它，就分这个构成的话，就分成了它的后端。那么它还有它的后端和前端。一般这个像存储都会有 front end 和 back end。那些后端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去通过物理接口，啊，多个物理接口去连接它的这些磁盘，啊，填接这些 SAS 的磁盘，啊，或者是 FC 的磁盘，啊，等等。那么这可能是不同的这种接口了，啊，那么。当然有可能有 SATA 的。那么它通过这些接口的话，去连接后端的这些它的这些磁盘，然后来提供把这些逻辑磁盘、把这些磁盘、物理磁盘组织起来，在上面去构建这些逻辑磁盘啊，构成 LAN 啊 Logic Unit 啊，就是逻辑单元磁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在定义这个 LAN 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种选择的方式，可能会有简单的、镜像的、既有校验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式。那么在前端的话呢，它也有各种的接口。提供给你的 client 端去访问，那比如说它要提供 SCSI 的接口，啊，提供 FC 的接口，啊，光纤的接口，那么或者更好一点呢，可能会有这种万兆的 FCOE 啊，万兆融合的这种接口，跟 NFS 或者当然也可能是SMB 的这种方式对外提供的这种存储，啊，那么这是我们讲一个单独的一个存储的节点。那么如果你要想提供高可靠性的话，啊，那你需要所有的这些磁盘后面的每组磁盘，啊，你需要有多个节点。同时都要去连上，那这个大家如果配过存储的话，可能都知道，就是你后端的这个，比如说这盘走 loop 的话，那你既要和 A 节点，那么也要和 B 节点同时接在一起，形成一个集群。这样的话，保证在某一个节点坏的时候，你另外一个节点能够去接管这部分的这个机头或者这个节点里面当前的这种任务，你要去做这种failover 切换的这种故障转移的这种动作啊。那么当然好一点的这种 在对外提供的这种接口上啊，它会有很多种变种啊。比如说，我提供这 active passive 的这种接口，或者 active 的啊，我可能还会去镜像两边的 cache 等等啊，那我可能会实现一个更好的这种我们叫 active 的这种节点这种集群啊。当然，你除非是特别高端的集群，通常这种集群啊，这种集群存储的集群的话，它就是对外提供这种 standby 的，就是你可能是单活的这样的一个单节点的一个机头来对外交付这个存储啊，但是对于相对来讲很高档的这种存储集群的话啊，它也可以甚至去交付一个我们讲的叫做多活的这样的一个集群啊，那么也可以做成这种横向扩展，但是这个是可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啊。那我们来看一看那这种方案所提供出来这种存储的话，那你在外部连接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这些服务器啊，所有这些服务器，你都要去和这个存储的机头所或者提供的这些这个存储的这种集群所连接起来，然后去访问或者使用后端它所提供的这些存储啊，它后端挂接的那些存储。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传统的存储设备和配置的一些方法啊。那么看看在 Winsocket 2012.2里面啊，那么它在这里面它是怎么样重新的定义的这种结构的呢？那我们首先看到呢，它的结构的话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改变，就是说你现在基本的连接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啊，只是后端接口我可能用 SAS 这种方式给你连接起来。那我前端交付给你的话，可以是 SCSI 的这种对外提供这种服务，也可以是通过网络共享的这种方式去访问的，说例如说 NFS，或者是微软定义的这个 SMB 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协议去访问。但这个里面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就是说，那我们在Winsocket 2012.2里面所交付你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结构，它并没有去改变你原有的这个服务器和 client 端访问的这个方式啊，它并没有去改变这种方式，但是它也可以通过软件化的这种方式交付给你一个什么呢？就是相当于非常高端的这种横向可以扩展的多活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服务器的集群啊。那么它甚至可以是以这种非常非常灵活的这种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就是以 SMB 这种方式，就以共享的方式去交付给你的，所以这是一个我在后端的存储的定义的话，那像我们讲这些讲 LAN 也好啊，讲磁盘池也好啊，就你在物理里面的这些概念，我都是通过软件定义的这些 storage space 来定义磁盘池啊。那么过去你可能比较熟悉的话呢，那叫 DG 啊，磁盘组。那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存储空间来去把这些磁盘加入到磁盘池里，然后对外交互的时候呢，我可以交付给你这些虚拟的磁盘。那么我们可其实就对应到这种 LAN 的这种结构，我们也可以交付给你类似于简单呀、镜像卷呀、基友校验等等啊，甚至你在这个存储里面去定义的热备盘等等，这些我现在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通过软件方式去定义的这种新型的这种结构，但是它并不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存储啊来去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在后端啊，我在做这个磁盘的时候，我是以 Windows Server 2012来提供的这种 Storage Space 存储空间来去组织这些存储。然后在前端的时候呢，在前端呢，我是可以通过 Windows Server 2012文件服务器这个角色啊，我可以交付给你 SCSI 的这种接口也好，类型也好，交付给你 NFS 也好，或者就交付给你支持这种 SMB 方式。当然，SMB 方式可以是以文件方式，也可以是支持应用负载这种方式来对外进行交付。那么交付的这种接口类型的话，我们可以是 SMB3 支持的这种类型，比如说千兆以太网或者万兆以太网啊，那么甚至说是非常讲的非常好的，像我们讲的这种 SMB Direct 直通这种技术所提供的这种 RDMA 的方案。那么这种技术的话，可以是更高速的这种网络，更低延迟的这种网络，比如说40G 的或者56GB 的啊，那么这种网络，那么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通过软件定义出很多种这种存储的类型。那么这个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你在前端，实际上在后端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定义存储空间的时候去指定这些类型。啊，那么我们这些概念的话，在后面我们会一一展开。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要提出了，就是所谓基础结构即服务啊，或者 IaaS 的这种服务所交付的这种存储的愿景啊。那实际上这就引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软件定义的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就是我希望呢，在交付 IaaS 就是软件基础结构即服务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呢，我需要控制这个成本和工作量啊，因为我如果是上升到以服务这种方式来提供基础结构的话，那我第一个我要能量化它，第二一个我要在交付的时候，我要减少这种复杂性，我要能够，比如说我能够去 classify 就定义重新分类我的这些存储啊，我要去能定义它，并且我能控制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然后我能再去控制它的时候呢，去交付它的时候，我能控制它的这个成本啊。那么这些是我们需要能够去显著的去降低的这样的一些比如工作量和成本的这样一些范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独立层次啊。那么我们把计算和存储资源分解开。啊，那么你有管理你的计算层次的，比如说 Hyper-V 的集群，那么你只要专注在你去做这种集群就可以了。那么不是说你的集群必须绑定在某一类存储上，我们把存储做成一种服务，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右边这张图，我们上面是就是应用负载集群，比如说 Hyper-V 的集群，啊，它上面是做你的这种运算负载的。那么这种运算负载的话，那实际上它需要什么样量级的这种运算，我在下面做一个存储服务层。啊，那么通过我们这种横向可扩展的这种集群，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通过这个集群对外通过 SMB 啊，那根据你的性能需求，可能选择 SMB Direct 或者直通，或者是普通的 SMB 或者千兆的万兆的，啊，那么 anyway 就根据你的需求，我们来去制备我的这种存储的这种服务，啊，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存储层和你的这种应用层都可以独立的进行伸缩和管理，啊，这样的话你在去管理的时候和交付的时候都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那么同时我们讲说，哦，那我要通过软件定义的话，我其实一个是我要简化这种管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这样的一种交付方式。那大家可能知道，就是现在普遍做云计算的话，其实是量化规模去做的。那你在这个量化做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可能才能够去节省你的这种有收益。啊，才能去创收啊。那么，基本在这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借助一些相对来讲，我需要制定一个比较廉价的这种使用一些比较廉价的标准的这种网络服务器和存储啊。我们可能用到廉价的网络，我们用的共享的这种 JBOD，JBOD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概念啊，就是说那这个就是 Just Bunch of Disk，就是一组盘，就是一组盘，我把它共享起来，拿了一组盘啊，我就可以在上面去根据我的方式去定义它的这种分类啊，根据我的定义去保证它的可用性，根据我的定义去保证它的这种性能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又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又做出了一种按需分配的一种服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软件力存储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愿景。OK，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基于这个愿景的话，就在 Winsocket 2012里面啊开始。啊，到 Server 2012R2，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软件定义存储的概念。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我们通过存储空间叫 Storage Space，啊，来去做这种交付啊。就最终我们会把你的这些存储通过定义分层以后，以存储空间那种方式 Storage Space 方式来进行交付啊。那么首先在下面，我们会就拿你的 JBOD 一组磁盘啊，那这种磁盘可能有你的固态盘啊，SSD 啊，或者我们讲就这种固态硬盘，那么尤其是这个固态硬盘，它的随机的读取的能力是很强的，啊，它有非常大的这种随机读的这种能力，而且它的延迟很小，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会有这种传统的这种 spindle 机械硬盘啊，HDD，anyway，根据需要啊，我把这组盘组织起来，那么我们通过软件定义的话，就是我在组织你的时候啊，我就能够再形成存储池啊，我们叫 storage pool 啊，我把这组盘硅基起来的时候，我就能够发现。定义识别啊，你的这种不同类型的存储啊，比如说通过 SAS 这种总线连上来的，我就看到，哎，你 SAS 总线下面就是，哎，这是固态盘，这是机械硬盘啊，那么我们能够识别它，标识它，再加到我这个存储池里面，然后我再通过存储池啊，通过存储池化的这种存储向上来分配这种存储空间啊，那么分配存储空间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我在这个里面去做好了一个类似于把 LAN 做好了。啊，我把它分给你的上端。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控制啊，比如说我做 N 路镜像，比如说 2-way mirror、3-way mirror，啊，三路的、四两路的、三路的，我可以做 parity，做奇偶校验这种模式啊，来提供这种冗余啊。你可以定义一块坏盘、两块盘，你可以定义热备盘等等，所有的这些，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存储空间里面去做这种定义啊。那么同样的，在做这种定义的时候，我还可以指定说，OK，那我的存储空间是否要分层，是否要控制这个吸收一些血的这种峰值的这种需求，我去做一些 read back cache 啊，就是回血的一些缓存。那么这个实际上原来在你的物理层可能会做的，我会去做这种分层的存储啊，我甚至可以做了集群共享卷以后，我可以在集群共享卷上开一块内存的 cache 啊给你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 Windows 这种虚拟化的这种存储这个定义里面给你定义出来的。同时的话，上面的话你可以挂载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功能啊，跟它集成起来。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集群共享卷啊，我可以多个节点共用下面的一个集群共享卷啊，我在上面通过这存储空间做好了这些这个卷啊，这样的一个文件系统啊，比如说 NTFS 或者是 REFS 的、NFS 的都可以。啊，然后我在这上面我去控制你的存储的 QoS，啊，我在上面去通过这集群共享卷去交付你的这种故障转移的集群，啊，然后我在这个上面，我在你的这个存储上对外提供服务的时候，我通过 SMB 交付的话，我还可以说我是要使用 SMB 的多通道，我还是使用 SMB 直通这种技术，啊，那么我是否要使用 PowerShell 来进行管理，这些都是和我们的 Windows 2012所有的这些功能的话，是去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关集成，啊，那么。在上面的话，在外围的话，我们看前面那张图我已经看到了，就是这是我做的存储这一部分，啊，那么实际上存储的这一部分，它是存储的单独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抽象，啊，那么这一层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自己去扩展、自己去维护、自己去管理，啊，那上面的这些应用的负载，啊，你可以单独的去布你的这样的应用的集群，啊，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应用服务器，啊，或者说我们比如说是个物理服务器，它需要存储。空间，那我们就在这个存储上给你交付，啊，如果说你是一个 Hyper-V 的负载，或者你一个 SQL 的一个负载，啊，或者是你一个 Hyper-V 里面的一个 SQL 负载，啊，那么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存储，啊，来利用到这个存储空间，啊，那么这是我们讲这个存储空间的对外进行分配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新的方式呢？这个里面就要讨论一下，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大概说了，就是。其实说对于存储来讲的话，一般人过去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要想有更好的这种容量，有什么办法呢？买更高端的存储，买更多的盘。哦，那我要想有更高的这种吞吐啊，我想有更高的 IOPS，那我掏钱买更多的盘，买更高的存储。那么这都是原来这种方式的去对存储的这种需求，而且对于存储来讲的话，你需要专门对存储了解存储去。划分的这样一些人，比如熟悉 SAN 的人啊，熟悉这种光纤存储的人啊，他去配置这样的一个光纤存储，对熟悉存储的人啊，去配置这个存储，为你的主机去分配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啊，软件的硬件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是 OK，那我现在要做，比如说做存储的这种服务啊，我要做一种类似于存储的这种服务，那我就需要去控制这种成本。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要求设计成什么呢？以池为单位，通过软件，我可以去组织这些存储，而且我能够去定义这些存储，我比如说我去做存储的这种组合，去做分层，以满足去做它的扩展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扩展也好，分层也好，我都是去不断的适应和满足你的对于性能和对容量这种需求。另外一个，我能够去做这种多租户的环境的这种控制，精细化的控制，我能控制你谁可以访问底下的哪些盘，能够通过这种控制啊，比如说我能控做这种 LAN masking 啊，做这种控制，让你能访问到一组盘还是不能访问一组盘，谁可以使用哪一部分存储啊，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在多租户环境下去做的这种控制。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做弹性存储。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看我在原来在物理存储上我能去做的，啊，这种可用性，比如说我要通过镜像或者说做 RAID 的这种技术，我来去实现说这种可靠性，啊，或者说我增加这种可读的这个速度，啊，读取的这种速度，啊，那么或者说我可能会预留这种 hotspot 啊 hotspare 这种热备盘，啊，那么这些方式啊，去提供这种弹性的更可靠的这样一个存储，那么这些方式啊。在原来，可能你都需要去通过什么呢？买更好的存储，买更贵的存储，买更多的盘来实现。那么现在我们要用新的方式去替代和挑战它，和使用它。那么这种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 storage space 存储空间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存储空间的话，那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你要想做存储空间的话，首先要求你是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啊。来去做这个软件定义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的这种作为一个操作系统基础啊，或者作为一个基础。另外一个，我们需要串行 SATA，就是 SATA 啊，或者是 SAS 串行的 SCSI 来连接的磁盘啊，来去作为我们 JBOD 的这种连接方式啊。那么同时的话，你要将来想去做这种集群文件服务器的话啊，做这种多节点的 集群共享的话，要求你必须得是 SaaS，就串行 SaaS 这种连接的方式的这种 JBOD 这种磁盘才可以啊。那么我们在多节点的这种集群共享的这种存储里面的话，要求你同时运行 Win4 2012或者 Win4 2012R2 啊，两台或者两台以上的这样的服务器啊。那么同时啊，对集群共享，对固状软件集群和 Windows 集群共享卷啊，那我们要求必须得用 SaaS 连接啊才可以。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确定哪些驱动器是可以加入到池，就是 storage 这个 pool 里面的啊。那么你要注意啊，当然现在通常不会有这么小的这种，因为你要去做存储共享的这种存储服务嘛，你肯定不会有特别小的这种驱动器啊。现在你很难买到10 GB 以下的这种驱动器大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啊，就是你要至少要10 GB 以上的大小的这种驱动器，而且一个驱动器的话是空的啊，它不能存在分区啊，就我们加进来的必须是一些裸的这种磁盘。啊，如果有的话，你要把它清空，并且你没有将这个驱动器分配给其他的这种 storage pool 啊，因为我们这个 storage pool 的话，拿过来的时候都会有签名啊，那么它不能分配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存储池或者物理磁盘使用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去识别一个新的磁盘过来，在别人那边有个签名的话，都会被识别成 foreign 这种模式啊，它是被别人的，它不是一个干净的盘，所以我就不能加入到我的 portable audio，就是我们叫做这种原始的这种池啊。那么你要想去做这种存储池的话，首先的话，你的磁盘是一个可用的、有效的磁盘，才能被加到我的这个原始池里。然后我所有的这些存储空间、存储池的分配，都是从这个原始池里面来去做这种定义的。那么关于存储空间的这个弹性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有最简单的，就是没有冗余的，那就跟你在存储上画浪的时候，你说我做条带啊是一样的，做 strap 是一样的，那你就将你的条带分布在不同的磁盘上，两块或两块以上的这种磁盘上啊就可以了。但是它是没有冗余的，就是你坏掉一块磁盘，那上面的数据可能因为你的文件的话，在上面散落的一些文件，或者你文件系统的这种块儿这种分布的话，它可能是在这上面是平均分布的。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文件超过了一个 strap 大小的话，一个列大小的话，那么它的这种通常是这样的啊。那你的这种文件的话，有可能一块盘坏了，你就都坏了，非常有这种可能啊。或者你存储的这些数据就都坏了。所以为了增加冗余性的话，那增加它的弹性的话呢，我们通常会在底层采用这种 LAN 的话，会做成这种根据我们的这种容量或者负载这种需求啊，我们会做相应的这种指令啊。比如说我要去做经常会有写的这种操作的啊，那我可能会选用镜像的这种方式啊，那么可能会比做这种既有校验的方式要快一些。做比如说像 RAID 零哈，比较叫要 RAID 一和 RAID 五之间的这种区别啊。那在存储空间的这种弹性里面，你可以定义说，OK，那我现在看到这个动画，就是我可以定义一个复制磁盘。然后做一个双向镜像，啊，我还可以做一个三向的这种镜像啊。那么这个是你可以选的，而且你在做镜像的时候，你可以指定说我要做几列啊。我们在后面的演示就可以大家看到，比如说我要做四块盘，我要做一个镜像的话，那就是用到两块盘；那我要说做两列的话，那就要再写一组盘，所以就要写四组盘。这个你都可以定制出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啊来去做这个定义啊。这是我们讲软件都可以去定义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呢？就做成 RAID 的这种。类似于 RAID 五这种结构啊，那么就是你在写盘的时候，有两块盘写数据，那么有一块盘来去写校验啊，那么当然它可能是随机的啊，这块盘写一个校验，这块盘写一个数据啊，它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既有校验的方式，都可以通过磁盘存储空间的这个弹性来进行这种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这个混合存储池啊，就混合存储池就是我们讲现在一个 Win4 2012。R2 里面新增加的这个功能就非常非常时效的，就是它可以最大化你每个美元的 IOPS，就是它可以非常节省，就是你不会都放在这个 SSD 固态盘的存储，也不会都放在你的这种机械盘的存储上。我们会去识别、去分析你的这样的一个磁盘的分布啊。我会首先识别这些磁盘，然后我在创建这些分层存储的时候，我可以指定说这是一个分层存储卷，那它上面既有 SSD 也有 HDD，然后 Windows 这个系统的话，它会自动跟踪你的数据的这种温度，然后在子文件的级别，会根据文件的级别上来迁移它。就是如果你把它热的数据的话，我们会迁移到你的这种，从你的这种 HDD 上迁移到 SSD 上啊。这个我们后面会给演示。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回写式的这种缓存 Read Back Cache 的话，来提高你的工作负载这种性能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文，只有一个文件啊，只有一个文件，VHD 或者数据库等，就是比如说你是 VHD。 一个文件，或者数据库的一个文件。那么我们可以把热的区域迁移到 SS 区域，冷的区域仍然位于这个 HDD，这个都可以实现。啊，甚至你可以说，我指定说某一个文件就固定在某一个层次，说这个文件无所谓热冷，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你就在这个 HDD 上待着，不要占用我这个 SSD 的空间啊。那这些你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应的这种控制啊，这个是我们讲分层存储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回写式的缓存啊，回写式的缓存。那么因为你的这种在 Hyper-V 的这种比较读写比较频繁的这种活动啊，就是有些计算节点，它呢经常那样往下去刷刷数据去写盘。那么写盘操作，如果你底层还是个 read 5的话，因为它还要去算这个校验啊，那么它一个写的话，就会变成这个两读两写的操作啊。那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那你的这个 IOPS 可是有限的，所以它都会被这种操作所占用。所以通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要稀释这种方式用什么呢？就用这种延迟很低的、非常快速的这种 SSD 去做我的这种，就做我的这个缓存。啊，当然这个缓存你可以工作在各个层级，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利用这种存储空间定义的这种冷热数据层，来去稀释你这样的一个存储的压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写的成功可以尽快的写成功在 SSD 上，然后再往下面去置换到冷数据里面去。这样的话，我利用到一部分的这种 SSD 去做这种 cache，啊，就模拟了你在这种存储上去实现的这种非时性的这种内这种 cache 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现在通过软件定义的存储，Windows 2.0 R2 就直接提供给你了，所以它可以有最大化的这种美元的 IOPS 这种提供啊，因为它是非常廉价的，通过软件来定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关于分层存储的演示。
大家好，这个演示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WinSO 2012R2，里面新增加的一个非常有实用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讲叫分层存储。那么从 SO 2012R2 里面提出了很多这种软件定义的这种数据中心的概念呢，包括软件定义的网络、虚拟化的网络，那么也包括了我们这里面要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分层存储的概念。那么其实你为了提高这个系统的性能的话，其实你可以在很多个层面上增加这种缓存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当然了，比如说在硬件里面也有这种缓存。那么分层存储实际上一种缓存的一种技术实现，那么它就是说利用到了这种随机读写性能更高的这样的一些固态盘，然后我们的软件就是我们的 WinSO 2012R2 的话，能够你把这种 JBOD 的这种磁盘拿过来，我就能够标识它、识别它，并它把它标示成这样一种这个固态的磁盘。然后我知道在制作的时候，在比如说我在做这种虚拟磁盘的时候，我可以标识出你这个固态盘啊，并且把它制作成缓冲区，就跟你在你的这种一些硬件的这种存储上，通过那种 RAID 比较高级的 RAID 卡，或者说是硬件的这种控制器去定义这种，就是说我去做这种定义，其实是很类似的。比如说有 Cache Key 的这种功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软件里面，在 WinSO 2012里面就集成了这种功能啊。那么我们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这一部分的话，你既可以说我把一些比较经常读的一些数据，我把它从我们的机械硬盘上搬移到我们的固态盘上，当然也可以做定制，说我 read by cache， 我先写临时先写到，其实你在存储里面也是这样，就是你会先写到这种非一时性的这种控制器的这种 cache 里面，然后你再去往机械硬盘里去写，这样提高一些写的 performance 啊。当然这种功能的话，在我们这种固态盘和机械硬盘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你的这种固态盘本身也是一种非一时性的这种持久化的这种存储，所以你可以做这种设置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演示环境啊。这演示环境大概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演示环境里面的话，我们在这个 WinSO 2012R2 里面呢，做了两个这样的一个文件存储啊，就是 SMB 的存储。这 SMB 的存储的话，实际上我们初始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行界面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给每一个虚拟机啊，那我们都配置了这样的一个，大概是有十块盘啊。那么这十块盘的话，实际上是我们配置了是可共享的这种 VHDX， 所以在我们的这样两个虚拟机里面的话，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十块盘啊。那么我们都分别分配给了这样两个虚拟机。实际上你通过这个 PowerShell 啊，你通过 PowerShell 你也能够去看到说 OK，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取到这样两个虚拟机啊， DPCIS SMB1 和2，那么他们两边的话同时挂了这样的十块盘 啊，这边你能看到它的物理位置。那么因为是共享的嘛，所以它的位置是一样的。啊，这里我们已经不多，就不再多看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演示。啊，我们这边先进到我们的这个 DPCI SMB 这个主机的这样的一个 PowerShell 的一个环境里，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控制台啊，同时也打开这个控制台啊，就是远程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节点之一啊，节点之一。那这节点之一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首先我们会在这个主机上。我们构建了这十块盘啊，这十块盘，这十块盘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它，我们在这边是构建了一个存储池啊，实际上这通过这个可以看更清楚一点吧，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是有一个存储池，叫 Tier Pool One 啊，这个存储池的话呢，实际上它下面这个存储池是它的数据布局类型是 Mirror 的。啊，是镜像的。我们待会儿还详细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个里面的话呢，这个存储池里面呢，实际上是有八块的这个我们分上来的这十块盘中的其中八块啊。实际上对这个存储池的话，你还可以，如果空间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去添加其他的，因为我们刚才说给这个每个机器都分配了十块硬盘，如果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添加硬盘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再做了啊，就是你都可以去。根据你的需要去做这种调整啊，那么如果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再挂接硬盘，然后再扫描，然后再去把它添加到你这个池子里面来。然后通过这个池子，然后这个池子的话，我们又做出了这样的虚拟硬盘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虚拟硬盘啊，这个布局是不一样的。有一块做仲裁盘的是做了个 simple 的布局，那么有一个是做我们的这种存储的，是做了 tier，做了这种那个做了这个 mirror。那 mirror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只是我做了这种镜像啊，通过软件定义的这种镜像。那么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话，还启用了存储层啊，你可以看到存储层是已启用的状态，啊，它是启用状态。那么 OK，那么现在我们就这个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存储池，存储池上面的话是有虚拟的硬盘，有两块啊，一块是4个 G 的仲裁盘呢，还有一块是16 G 的。那么我们是做这个做存储用的。那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环境，实际上在这个之上呢，我们又把这个池子加到了我们的一个故障转移集群里，啊，那么我们在上面再构建了一个 SMB 的共享存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负载可以使用，比如说 Hyper-V 的负载，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的这样的一些负载啊，一些应用的负载可以附在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集群建起来了。这个集群建的时候呢，它可以直接的识别到啊，这里面的话，这个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个池子。啊，存储池，你看它这个存储池，那么一共是这个池子里面，刚才我们看到了两块虚拟硬盘都在里面，并且的话，这个虚拟硬盘上我们也做了这个集群共享卷，啊，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下面，那么这个池子里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 storage 分层存储的这个池子所用到的这个存储池啊，tier storage 这个池，一共就是我们之前配的那八块的这种盘，啊，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然后。这边是磁盘的视图啊，我们就过了。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一共有两个节点啊，SMB1 和 SMB2 啊，我们都能看到，都能连到这个共享存储。因为前天我们说了，我们是通过这个 VHDS 共享啊，给让这两个的这个虚拟机都能够看到这个存储。所以在上面我们就可以配置什么呢？配置这个故障转移集群了。那么这个故障转移集群里面，我们就用到了我们的其中的这个4G 的盘，用做了一个 Chrome Disk。然后剩下的这个16G 的空间呢，我们用来做我们的这个，用来做我们这个演示来使用，做集群共享卷。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添加了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啊。这个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有给大家的演示，所以这里面就不再看了。所以我们的演示的话是这样，就是说所有的这种，大家看一看这个共享啊，就是所有的我的这个压力的话呢，都是压到这个通过这个。文件服务器底层的这个分层存储池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磁盘，它来提供给我的这样的一些环境来去做的这样的一些压力测试。那么实际上我在做压测的时候，我是在外面的这个物理环境里面啊，在外面这物理环境里面，那我是能够访问到这个 SMB 存储啊，它能给我共享出来这个 SOFS 下面的这个 VHD Store One 啊这个目录下。 我会把我的测试文件放在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文件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存储池所承载的这一部分东西啊。其实我们在，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些东西，我们先把它略过吧。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一层一层去看的一些内容啊。那么这个可能我们可以挨个去走一下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存储池。刚才我们已经通过那个图形界面给大家看了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存储池啊。我们制作的这个存储池叫 Tier Pool One 啊。这个存储池实际上它现在啊，刚才我们可能也稍微过了点，在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啊，这个存储池啊，现在的话呢，它的这个所有者节点是我们的 DPCI SM。SMB2 这样一个主机虚拟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就在这个虚拟机上去查看它当前管理的这些磁盘。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存储池下的所有的这些 physical disk，我们都可以看到，并且你可以看到啊，这八块盘，其中四块是 SSD，其中四块是 HDD，啊，这个你是能看到的。当然，刚才我们在图形界面里面的话，如果你要想查看的话，你能从哪看到呢？啊，其实你可以在这里。啊，在这里面，刚才我们可能过得比较快啊，大家在这边你也能看到它的介质类型啊，其中四块是 SSD，其中四块是 HDD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精心布局好的啊，就是只是为了我们演示来看的。实际上你在它生产环境里面可能千差万别。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些弹性策略。那么弹性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定义分层存储的时候。定义分层存储的时候所制定的，那这个里面我指定了做 mirror 的话，做 mirror 的话，那么它的要做一个两路的 mirror，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two way mirror 啊，也就是说它一次会写两个物理磁盘。那么我们有四块磁盘，我想让它都用到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说 OK，那你现在每次给我做两个 column，做两列，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二乘二，就是一共就是一次的话就会写四块盘。所以待会我们的演示的话会看到说 OK，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测试的话都是在这样的四块盘上去测试的。然后我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拟盘，大家可以看到我虚拟盘叫 Tiered Space One，然后它的这个类型就是 Mirror 的。刚才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啊，就是我做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16G 的这块虚拟盘就是 Mirror 的啊。OK，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前期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看 OK，那我们现在去做一个压力。我刚才说了，这个压力我是坐在了我们的这个外围啊，坐在了我的这个物理机上。我现在用这个物理机的话，持续的去往我的这个共享存储，也就是说，这个 SMB 的共享存储啊，它提供的这个区域的话，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存储池里面的这八块盘，其中四块 SSD，四块 HDD 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它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看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压力，我们看到按着实例排啊，一二三四前四块就是 SSD。后面五六七八这四块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硬盘 HDD 的盘，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压力实际上都是顶到了我的这个固态盘上，也就是说它会根据这个你现在读写的这个策略啊，你的这个读写的压力的话，我会先把它放到了我这个固态盘，就是放到了我这个更高速的硬盘上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压力先停下啊，这就是一个SQLL 的一个工具，我们在多次在我们的演示里都会用到它啊。那么实际上它就是往我们的这个存储共享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存储共享区域的底层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做好的这个存储空间上面的这些虚拟盘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制作压力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把它停掉啊，这个压力我们先停掉。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物理硬盘上都没有压力了。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物理硬盘的话，前四块这个固态盘，就是我们的这个释放我们的压力的地方。那现在我说 OK，那现在我要看一看你所压的这块的这个文件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就我们模拟的这个我们经常使用的这工作负载的这文件的位置，那么它到底是在哪一个分层存储上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分了两层啊，有 SSD，有 HDD。那么现在你看到，哎，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策略分配的，也就是说，那是只是根据需要，它会在不同的这种存储层之间去做这种跳转。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用 get storage pool，不好意思，get tiered storage， storage tier。我们可以用 get storage tier 来看到我们当前啊这个环节下都做了哪些存储层啊，然后我们来去指定。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不再就是一一的去看了。那我现在可以指定说 OK，那我现在设置说我要把这个文件，我要把它放到什么呢？放到固态，放到这个机械硬盘上去啊。当然你可以这么做了啊，通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做。那现在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操作。你做完这个操作以后呢，实际上它并不会马上的生效啊，它并不会马上生效。所有的关于这个分层存储的这种优化的话，都会有一个 scheduled job 啊，我们可以用 get schedule task，那 task name 是 tier 的 name 来去看一下这个 job 有没有在跑啊。那么现在的话，它只是 ready 的状态，但它并没有去实际的去生效啊。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 OK，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集群共享卷啊。那么集群共享卷的话，我们在这后面有一个管道，我们可以输出说 OK，针对于这个集群共享卷，我现在要基于 tier，基于分层存储去做优化啊。那么我可以指定它 OK，那我现在就去做了这个优化。那大家看一看，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会出现啊。那么一旦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调试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在固态盘上的这些数据就会搬移到，就是跟这个文件有关的，那么它就会这转移到我们的这个机械硬盘上啊，直到它完全搬移走了。那么我们可以再去检查说 OK，那你现在的这个文件的话，它是不是啊？那如果你的速度很快的话，或者文件很小的话，它的搬移速度是很快的啊。那我们因为现在做的这个测试数据的话，大概有几个 G 的大小。啊，我做了一个5G 大小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的话，它搬移的话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啊。那么当搬移完成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再去用这条语句看一下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咱们现在这个作业还没有完啊，他们现在完成了，我们看看，那你再回到这边，你看到这个搬移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再用这条命令再看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么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现在的状态就是 OK，它已经完全的搬移完了，都搬到了 HDD 这个层里面。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再释放这个压力测试，我们将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对于这个文件的这种读写的话，那么都集中在了我们的这个后端的这四块盘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硬盘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变化。那么当然了，我现在如果说我出来，我把这个作业停掉，啊，我们还可以把它切换回来。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切换到固态盘。那么现在的话，我把这条策略，啊，我把这条策略给清掉。那么基于这个文件的话，将不会有任何的策略了。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啊。基于我们测试的这个文件将不会有任何的策略，那现在没有了，没有的话，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再把这个数据顶上去，啊，把这个压力顶上去，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话，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可能还在我们的这个固态盘上，那么它会逐渐在我们的这个机械硬盘上，然后它会逐渐的向我们的这个固态盘进行搬移啊，直到它完完全全的转到我们的这个固态盘上。啊，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演示，我们可以先等一会儿。啊，好，现在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些负载的话呢，已经全部都转移到了固态盘上。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分层存储的演示。
那么看完这个演示以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啊，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的话，一般称作Scale Out File Server。啊，那么它是一个我们在这个软件定义存储里面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提供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那么它在Windows Server 自身做成存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文件服务器的这样一个角色里面，可以提供一个更高阶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横向扩展，性能可以横向扩展，可以线性增长这种性能的这样的一个，而且是一个高可靠的这样一个存储啊。那么 SMB 的横向扩展是怎么实现的呢？啊，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种典型的布局的话，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做的这种负载的这种分拆啊，我们上面是计算节点的集群，就 Hyper-V 的群集啊。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啊，上面是 Hyper-V 的群集啊，那么它可以做到64个节点啊。那下面的话是我们的存储群集啊，可以是一个高达8节点的这样一个群集。那么每个节点的话，我们都是一个活跃的节点，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点上把底下所有的这些挂接在这些存储服务器上这些 JBOD 的一些磁盘，我们把它形成这种集群共享卷啊，在这些上面去做构建这个存储池。然后再做这种集群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共享卷啊，集群共享卷，然后形成这种集群共享卷，然后在这上面再形成一个单一的文件系统的命名空间啊，比如说是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 share 啊，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再分配成不同的这样的文件的 share 啊，来由此提供给我们上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来使用啊，那么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通过扩展节点啊，就是扩展节点的方式，来提高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可用的这种带宽啊。那么，因为我们有新的节点，我们就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以太网或者 InfiniBand 或者其他这种网络的这种适配器可以加入到我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供给的这样一套环境里面来。同时的话，我的节点随着我节点的增加，我每个节点也可以单独的增加一套处理这种IO 的这样一个能力啊，相当于一个 IO 的一个控制节点。啊，那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存储供给的环境里面，你的盘可以去添加，啊，可以添加更多的盘，加到你的这个形成这种集群共享卷，然后再放到你这个单一的命名空间里面来。我也可以在这个单一的命名空间里增加更多的节点来释放这个压力。我的每个节点也可以增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适配器啊，或者网络的这样的一个适配器的一个供给能力，在横向的这种扩展，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在各个环节都可以做到横向扩展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结构啊，所以就是完完全全通过 WinServer 这样的一个横向扩展集群的这样一个角色来定义的啊。那么它具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这个里面。首先，它可以像我们之前说的，它可以提供这种 active 的这种文件共享，就是每一个节点上都可以有 workload。啊，都是有工作任务的，并且它是一个可以实现零停机容错的这样一种功能。就是说，实际上你压在每一个节点上的这种压力的话，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实际上它是无状态的，所有的这种数据的这种读写操作都是直接写到下端啊，写到下端，透过了它的这个 cache 层，直接写到下端的这个集群共享卷上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一旦你这个节点坏掉了啊，我们会有一个 witness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在后面，直接就会发现这个节点的故障，然后通知客户端将这个所有的这种请求重新路由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服务器上去。那并且这个文件服务器会接管啊你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会去做类似于这种幂等性的操作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恢复操作。然后尤其是这种像 scale out 的这种模式，而不是就是我们讲横向扩展这种连续的这种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服务器的话，那么它是这种切换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你几乎是不被感知的，所以它叫零停机的容错功能啊，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做这种故障恢复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这个文件系统上啊，在构建起的这个集群共享卷下面的这个文件系统上，你去做这个 check disk 这种操作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停掉服务器的，不需要把这个文件系统 unmount 掉，然后再重新的去做这个 check disk 的这个操作啊，它可以在线的去做啊，并且它可以对应用程序提供这种一致性的快照等等啊。那包括在上端啊，你们看到这个网络里面，刚才已经介绍了，它可以支持 InfiniBand，支持这种 RDMA 的这种网络啊。当然，你可以不一定是 InfiniBand，可能还是其他这种方式，比如 IRAP 这种方式啊，它都是可以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套简化管理，那么通过对应用程序做过优化的这样一个可以横向扩展的集群共享卷，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就是通过软件定义存储的一个非常高阶的这样的一套功能，就是完全全通过软件和普通的服务器加上普通的这样的 JBOD 的磁盘来构建啊，加上你甚至可以是普通的以太网卡来构建这样一套，就是我们讲是横向扩展的 SMB 群集的这样的一个存储服务啊。那么这是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在 Server 2012R2 里面啊，那么它针对于横向扩展的这个文件服务器的话，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化啊。其实也是，就是说你实际上我们讲横向扩展是我希望这个我的这个 load balance 的话能够更好，就是更细力度的话的是分配到我不同的这个节点、不同的存储空间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磁盘上去啊。那么现在的话，在 SMB 上可以基于每个共享的 SMB share 啊，SMB 的共享来做这种横向扩展啊。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给大家可以看一个演示啊，就是说，那我们会根据每个节点的这种负载 啊，由 SMB 的客户端和 SMB 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就我在协商的时候啊，我会去判断说这个 share 的话，应该由它的 owner 应该是哪个文件服务器的机头来节点来去承担。那我们会在这个里面去做这种力度化的这种控制。同时的话，你虽然是我们讲叫集群共享圈啊，集群共享圈会有一个就是元数据控制的一个叫 coordinate 的一个节点啊，它是来去做这种控制的。那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绘画对 SMB 的，我们可以说对于数据的这种流量的话，是不经过你的这个 coordinate 的这个服务器，我们可以直接的去和这个文件服务器发起这种绘画。所以这种优化和调整的话，是不需要这个重新路由这个流量或者重新向这个流量的，所以这种绘画是非常非常高效的一种绘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Winsow 2012R2 里面啊，对于横向这种扩展的服务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扩展的一个功能啊。我们在后面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想构建这样的一个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的话，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啊。首先一个就是你要去构建这种横向扩展服务器的话，它要求构建一个群集。那么所有的针对 failover 啊，就是 cluster，就是固件转移集群的要求的话，那你都适用于你做这种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的这个群集啊。那么你再去做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一个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 啊，叫 test cluster 啊，这样的一个 module 来去测试一下，说你的这个是否可以去创建这样的横向扩展的这样的一个群。另外大家注意一点啊，就是说像你如果做集群共享圈的话，那 CSV 的做 CSV 的这种 shared volume 啊 cluster shared volume，你要做这种集群共享圈，它底下的文件系统要求是 NTFS 的啊，那么它不能够说是 REFS 的，我们叫复原文件系统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想去做这种文件服务器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做到干湿分离，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个应用负载单独做一个群集，那么把 SMB 也就是我们做的这种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的这个集群单独做一个集群啊，你不能复用，说我这个集群里面又去做 Hyper-V 的 server 又去做 SMB 的 server， 这个结构是不被支持的，我们不支持这种环回访问啊，所以你要单做这种群集的这种结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一个愿景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横向扩展集群去实现了这种云部署的这种存储的愿景啊。那么首先你是把这些存储啊基于块的这种存储，我们在这种 JBOD 上去构建这种存储池啊，然后通过存储池打造一个存储空间。那么通过存储空间啊，通过存储空间，我们在上层去构建这种集群共享圈。然后就是可以看到下面的这种存储空间的这个存储池啊，然后在上面这个构建这种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的这种集群啊，然后通过这个集群的话，我们来对上层的这种应用负载来基于 SMB 的这种访问啊，我们来去做这种存储的这种服务的这种交付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存储空间和机头，那么以及对外交付的这种 SMB 的这种网络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都是可以满足你的对于这种容量的扩展呀需求，对于这种性能的这种需求啊，那么以及对于管理的这种需求等等啊，这样一些内容。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那对于这种软件定义的存储类型的话或者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 VMM， 也就是说 System Center 啊2012R2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虚拟机管理器里面，去对这个横向的扩展服务器来去做这种支持和定义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创建过程啊，就是通过ICVMM 我们来去创建一个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我们可以定义一个集群，然后加入一个 Winsow 2012R2 的这样一个存储服务的节点，然后在里面去配置我的存储池，配置我的这种存储池的这种分类的类型啊。我们刚才前面说我可以定义，根据我的这种存储的这种能力，我可以去定义一个存储的分类啊，再给上面进行分配啊，定义它的大小，定义它文件系统等等啊，包括你底层的这种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啊 storage space 所用到的这种弹性的方式啊，比如说是 mirror 啊，做镜像的话呢，你是双路的还是三路的，就是做 parity 还是做什么，这边都可以做定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在 SAVMM 中可以做对我们的这种横向扩展文件扩展的服务器呢来进行定义和分配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段演示啊。那这个演示里，我们将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的它的所提供的这样一些能力啊。
那大家好，这个演示主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这个 SMB 啊这样的一个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来实现一个真正的负载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集群。那么这个演示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演示中会涉及到这样五个演示的虚拟机，大家可以看有这个表里面的，那么可能会有预控制器啊，叫 VM1，然后一直到 VM5，那么其中VM2 到 VM4，也就是我们A1 到 A3 这样三个机器，是我们 SMB 的一个横向扩展集群的一个节点啊，一共有三个节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VM5，那么 VM5 的话是装了 System Center 的 SAVMM，用于做这个横向扩展服务器，也就是 SMB 这个集群的这样一个文件服务器的管理啊，存储的管理。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来去配置啊，这个 SVM 来去对你的一个云环境啊，下面的每一个集群节点 Hyper-V 的节点来去做这个管理和控制啊。当然，你也就是我们这个演示里会给大家看一下啊。当然，也可以说我不用 SVM 啊，我直接来去通过固定软集群来调整这个节点啊，这个也可以做到其中一部分，包括对于这个存储的管理啊。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演示的话，实际上是想给大家看到什么呢？大家看一看这个左边这张图。那么左边这张图的话，就是构成这样一个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的集群的话，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软件定义存储的概念。就是说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呢，实际上我并不需要一个很高端的一个存储配置。那我可以把下面的这些物理盘都统一挂在我这个 SMB 的这些集群节点上，但集群的节点就相当于一个去负责 I/O 控制的一个中枢。那么这个在这个集群节点内的所有的这些节点是一个集群成员，那么它可以去做这种，就是比如说某一个故障失效了，某一个节点失效了，那么我们集群其他的这些节点检测到了以后呢，那么我们会重新的结成一个新的集群，然后呢承担把原来那个集群节点的负载呢分摊到现在的这样集群里面所在的这个集群节点内啊。那么当那个节点回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负载再分配过去。当我一个节点回来了，我检测到并且把你加入到我这个集群里了，那我就会把这个负载再分摊到你那，而且这个分摊是很均衡的。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不会说像 A1、A2 啊，A2 现在我们都是正常的，我们 A3 节点出去了，不在集群内了，那么 A3 的节点会被平均的分配到 A2 上。比如说，我现在当前有两个这个 fair share 的 volume 啊，在我的 A3 上，那我就会分到 A1 一个，A2 一个。那同理，当 A3 回到我这个集群里面的话，那我也会从 A1、A2 里各抽出一个给 A3 啊，我也不会说 OK，那我会把 A2 的就跟你 A3 重新分配，或者说 A1 的和 A3 分配，这样留一个节点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负载是不均衡的。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均衡的，就是说它可以去做这个失效的故障转移，在这个集群内，也可以去做这个负载的均衡。那么有这样负载均衡的能力的话，那你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是说当我有负载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这种横向扩展的方式，很均衡、很线性的去扩展我这个集群的负载。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横向扩展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一个云结构吧，就是它具有这个弹性部署，快速的去做这种 load balance 和这个 failover 这些功能啊。那么这些功能的话，就是并不需要你刻意的去做什么额外的设置，它是在集群内自动协调的，就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演示，就是 SMB 的话，它对外的通道这儿它是多通道，那么它也是自动发现、自动协商的，都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方式。那在我们这个演示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样的集群的节点，我们看一看在 SVMM 是怎么配的。那么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VM5 这个机械，就是上岗 V 这个虚拟机，我们来去对这个集群来进行一下管理控制的看，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同时我们会演示一下，就是说那我通过VM5 这台机器做一个负载的 CLAN 的端，那么这个 CLAN 呢会看到这个集群所共享出来这些 fair share，就是我们看到这些 SMB 的 share，那我会把这个负载的话压到这些 fair share 里面去。然后呢，我从这个 fair share 里面的话，我撤掉一个节点，把 A3 从这个集群里面踢掉，然后看一下负载，然后我们再把 A3 加回来，再看一下负载。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演示要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内容。那么现在切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OK。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外部的 Hyper-V 的物理主机。那么在这个物理主机上 ，VM5 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这个 SAVMM 的主机，我们连上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就是说 OK， 那你现在的话，我可以看到这个文件服务器，这个文件服务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上杠 F 这台机器，实际上就是 FileServer 这个集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这个集群的话，实际上它上面的话，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集群的话是由 A1 到 A3 三个节点来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服务器，啊，那么这是一个横向扩展的服务器，我可以在这个文件服务器里把它添加进来。那么所有你在你的这个 FileShare 里面定义的这些文件共享的这些共享的话，我都可以在这边看到啊。我当然我也可以对它进行这个配置和管理了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边都可以看到啊。那么另外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hare 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分类啊，它是 gold。那这个是从哪来的呢？刚才我们可能，在之前已经看到了，刚进来的这个 SVM 的管理界面的时候看到了，这里边有分类和池。在这边的话，你能看到 ，OK， 那下面的这些 share 的话，实际上是来自于一个 pool 啊。那么当然我给它分类的是 gold， 就说明它的性能还不错。这个分类你可以自己定义，那么将来再给云做分配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个你定义这些类型来去适配不同的容量或者是性能的需求啊。这就是我们软件定义存储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概念。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有池啊，池化的这个下面的话是有这些存储单元。那这些存储单元实际上就是由我们廉价的物理磁盘所组成的这些虚拟的磁盘啊。我们这里面的话可以看到，这里面一共有七块磁盘啊。那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一个定义了，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对它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配置啊。我们这里面就不再通过 SVMM 来给大家做更多的展示了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那实际上这些配置存储的配置添加和管理的话，实际上你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控制台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完成这些核心功能的是谁呢？还是我们的这个构成这个 SMP 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Hyper-V 的主机啊，不好意思，是这个 SMP 的主机。啊，那么由他们来去共同的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存储服务的啊。那么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存储服务添进来的这个集群节点，大家看到 A1 A2 A3 啊，那么这些计算机的节点的话呢，我们已经把它做了这样一个性能监视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作为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节点啊，这个 SMB 的server 的节点，那么提供这个 share 这个服务的时候，那么它上面的这些share 的这些负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啊，这边的话呢，可能有这个有监控这个就是吞吐量的啊 ，data bytes per second， 也有监控这个 data bytes per， 也有监控 request per second， 这个好像不对啊，我们把它改一下。SMB server session 的，其实这个也可以监控了啊，无所谓，就是我们就看它吧啊，这个应该差不多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 OK， 如果你有负载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负载是不是在我的这个集群的每个这个 SMB 的这个集群节点里，每个节点都来负责这些 IO 的这些控制啊，它是不是去做这种数据的这种传输，通过了我这个节点啊？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是没有负载的啊，每个节点都没有负载。那我们可以看到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luster 这个集群里面的这个owner 啊，每一个集群共享卷的这个磁盘啊，那么虚拟磁盘，那么它所在的这个 owner，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 A1 A2 A3 很均衡的被三个节点所这个控制啊，一共是有六块盘，每个节点控制了两个虚拟磁盘啊。那么这个磁盘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在故障转移集群里面是能看到的啊，这个是你的这个集群，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故障转移集群里面可以看到。OK， 除了拿一块盘去做这个仲裁盘以外啊，其他的这六块盘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每块盘它都构成了一个集群共享卷啊，它都构成了一个集群共享卷。那么实际上它下面是我们做了三块物理磁盘，从这上面去划分的这些集群共享卷的虚拟磁盘啊。那么这些磁盘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共享的这个集群共享卷这个磁盘的这个视图里面去看到啊。那我们现在的话一共是有三个节点啊，一个角色啊，大家看到这个上 F 所有的共享都是配在它上面的，一到六啊。那么节点的话呢一共有三个节点， OK， 那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那这是当前的一个状态了啊。那么这个在下面所有的这些池啊磁盘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你看每一个节点控制两块盘，它是很均衡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式。OK，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做的一个什么操作呢？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给它一些压力，在这边我们给它一些压力，我们运行一个 SQL LIO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了。那个这个工具的话，我们会持续压9999枚，就是我们在演示中会一直持续的去，给这个集群共享券。那么这个集群共享券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 mount 到本地了。大家可以看到，从 P 到 U 这样的6块磁盘。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share 一、share 二、share 三，一直到 share 六啊，我们都已经把它 mount 到本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压力的话，是给所有的这个集群共享券啊，把这个压力做出来。那么当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负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性能监视器里面啊，每一个节点的话，它们是很均衡的去接受着这些，就是这个负载。那么它是看到这个负载 load balance，这个 load balance 是很均衡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操作呢？我们现在的话呢，把这个集群里面的一个节点啊，我们从这个集群里面拿掉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这些磁盘的话呢，是很均衡的被我们所有的这个节点所控制的。现在我们去拿掉其中的一个节点啊，我们运行这样一个 PowerShell 的命令，我们把这个节点从我们这个集群里拿掉，yes。那这个节点拿掉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现在的话，这个节点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剩下的这些集群磁盘的话呢，会被另外的两个磁盘啊接管，会被另外两个磁盘接管。那么这个变化几乎是瞬时的，你可以看到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3号磁盘去掉啊，我们可以瞬时看到现在的这个负载的话，就会被剩下的两个节点。当然你家里有这个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节点现在已经没有负载了啊。那么都是在另外的两块磁盘上，啊，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再把这个集群节点啊，从加回来，啊，重新的加回到我们这个集群里面。我们再把它加回到我们这个集群里面啊。那这个加完了以后呢，实际上你还不能马上看到这个A3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VM4 这个机器的话，马上成为我们这个集群的节点。你现在可以看到说，OK，那现在这个集群的话，还是这些磁盘的话，还是在 A1 到 A2，那么大概要经过1到2分钟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才能完整的一个故障转移。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等1到2分钟，然后我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这边的话，我们这个监视器不关啊，我们就持续的来看一看。那我们先 pause 掉。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2分钟左右啊，的时间啊，这边可能也没有太关注这个时间的流逝啊，大概就是2分钟左右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负载已经完全平衡到3个节点上了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看一下，就是说这些磁盘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实际上现在又很均衡的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啊，就是每个节点2块磁盘，那么现在的负载的话也是很均衡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停掉啊，把这压力停掉，再回到最初的状态。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通过这个演示看一下，就是说，那通过 SMB 所实现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就是横向扩展集群啊。那么它的这个集群的这个扩展性，不但是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后端的存储端，或者是在这个节点，就是每一个集群节点端，那么当然也可以是在你的前面的这些 SMB 的这些我们讲叫是这多通道上啊，也可以在通道上啊，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做的，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SMB 的这个负载均衡的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的这个集群的一个演示。
那么看完这个演示以后，相信大家可以对这个横向扩展的这个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呢，会有一个比较深的这样一个认识啊。那么也了解了它的这个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扩充一点啊，就是说对于这种横向扩展的文件服务器的话，那么因为它对外交付的时候，可能是通过一个以太网或者是通过网络来进行交付它的这种存储资源的，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对于这个交付的这个网络的可靠性和性能，就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啊，以及它的横向扩展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引出了一个叫做 SMB 多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叫做 SMB 的 Multi Channel 的这样一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的话，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右边这张图，那么左边的话是 我要应用你的这个 SMB 负载的一个使用这样一个存储的一个 SMB 的客户端啊，比如说是个 Hyper-V 的 server。那么右边的话是我们的 SMB 提供这样存储的一个服务器。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网络连接的。假如说我在客户端有两块网卡，我在服务器端有两块网卡，那么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会自动的判断啊，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可用的网卡都有哪些？那么它会根据类型啊，比如说我有最快的这种网络，或者一致性，或者我的这个网络都是 10 gig 的啊，都是万兆网啊，或者说我这个网络都是千兆的网络啊，那我们会根据同样这种类型的这种网络，我做成一组，然后来去协商。那么在传递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会使用所有的这种可用的这种网络来进行传递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我在这个多通道的这个环境里面，我的这种传递的速度可以保证最快，因为我是采用这种 load balance 这种方式啊，我根据每个网卡它的一个队列的一个深度，我来判断我是不是要采用这块网卡，我来去做这种路由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么它还可以说出现某块网卡出现问题了啊，那么我可以马上发现这个故障，并且检测故障，并且恢复这个故障。所以聚合在这样的一个网络里面的这种传输的话，它的效能是很好的。啊，它是完全是自动协商，利用最高的这种吞吐、最高可用的这样的一个吞吐来去使用，啊，那么同时这种方式的话，那么还可以支持，如果你有多个节点、多个 CPU 的话，我们还支持这种 RSS 技术，然后进行网络传递，这样的话减少你的这种瓶颈，网络传输的瓶颈可能存在于某一个 CPU 上的这种可能啊，尤其是对于这种高速的这种网络的哈，这种功能就显得很重要啊，所以这个，而且这种配置完完全全是自动协商、自动配置的，你不需要太多的人工介入啊，这个是我们讲这 SMB 多通道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关于 SMB 多通道的这样一个演示。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看通过这个Windows 2012。R2 所有的这个 SMB 多通道啊，实际上这个多通道这个功能的话，在之前 Windows 2012就已经是实现得很好了啊。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个演示。那么这个多通道的话是怎么样实现这个负载均衡和这个故障转移的？那实际上在这个 SO 2012里面，这个多通道的这种协商和这个负载均衡的话是自动的来去实现的，就是你并不需要去额外的这个配置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演示环境里面给大家看到的是，先把这个环境介绍一下啊，就是那么它分为这个 SMB 的客户端主机和 SMB 的服务器主机。那么我们在客户端 DeepDive SRV01 这台主机上的话，我们要连接 DeepDive SVR03 这台主机上面它的一个共享目录，就是通过 SMB 做好的这样的一个共享啊。那这共享的话就是叫做 SMB Share。啊，那么这个连接这个共享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外围用的这个上联口的这个网卡的话呢，每边都是四块网卡，啊，实际上它是这样，就是说它这个协商的话，那必须得取最高速度，啊，比如说我有个10G 的，那我可能就会以10 GB 的来去连，那同时的话呢，我必须得所有的这些配在我这个 load balance group 里面组里面的这些网卡呢，它必须都得是这个最高速度的，或者是一致性速度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基本条件了。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设置的话是，server 端和 client 端各有四块啊，它会拿所有就是最高速度，然后所有可用的这个网卡，来尽量多的来去做这个负承载我的这个上面所跑的这些存储的这些负载，那和可用性啊。那么这是我们四块的话，一共是我们会有四条通道。那么其中我们用到的这个演示场景一呢？是我们会从客户端拷贝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ISO 文件，然后拷贝到这个 SMB Share 里面去，然后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么最初是四块网卡来拷贝的一个速度，接着我们关掉其中三块，然后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恢复到四块，那么整体的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动态协商的这个过程和速度变化。那么第二一个演示的场景呢，是我们在客户端会通过一个 SQLIO 这个模拟器，我们可能之前的 demo 已经看到过了啊，就是我们会模拟一个 SQL 的 IO 一个读写。那么会向这个 SMB 这个共享存储呢写512K 字节的这样的一个 IO 啊，这少写了一个 K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通过性能监视器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四块网卡同时在进行这个 IO 的这样一个传输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可以再模拟一个说，OK，我在客户端关掉三块网卡，客户端关掉，然后我们再 看到这个协商以后的这个速度，然后我们再恢复到四块网卡，再看一下这个连接的速度。那么这个以此的话来整体的来衡量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SMB 这个多通道这个负载均衡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这就是我们整个演示的一个内容。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client 端可以看到有四条 SMB 的通道都是激活的状态，通过command line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进行一个拷贝，那么我们拷到 SMB share 下，拷一个 ISO 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大概达到了200多兆大币，那么现在暂停掉它，我们把这个 client 端的这四块网卡呢，我们通过PowerShell。我们关掉其中三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速度瞬间就刷到了只剩一块网卡啊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几十兆。那现在的话，我们再用这个 CMD Lite 来看一看啊，这个当前 SMB 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只剩一块网卡了啊，因为我们通过命令行已经关掉了其中三块。然后我们再去看啊，那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了现在只有一个上联的网卡，这个处于激活的状态啊，它的 SMB 通道是打开了，这个是会被自动的用 SMB 的这个进程自动的检测，并且协商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只有一块，那我们现在再看一看，那么可用的网卡，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get SMB client network interface 啊这条命令的话，我们来看到，那现在只有这一个上联网卡，一个 1GB 的，它是打开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再通过 command line，我们把这个禁用的这三块网卡，我们再给它启用起来，我们再通过 enable net adapter，再把它启用起来。那么启用完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看到我们的这个interface 的时候，那么它自动的会被检测出来。那么过一会儿，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MB 通道的 connection 已经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再恢复这个我们的拷贝动作。大家可以看，这速度瞬间就刷回了这样的一个，四块网卡同时工作的这样一个负载均衡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的一个演示是，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这个做好的这样的一个监控器，上面的话是所有的物理网卡的状态，四块啊，下面的每一列是一块网卡，下面的话是 SMB share。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MB share 的话，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 I/O 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是一个上下分屏的这样看到的这样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同样，我们会看到现在四个通道都是打开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有这样一个压测的工具啊，咱们之前介绍过叫 SQLLIO，我们会以512K 字节的话，会写一个顺序的 I/O 写到这个 SMB share 这个共享目录上去。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监测的这样的一个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话，这四块网卡全都被压测压满了，基本上是很平衡的，80兆一个，然后大概是300多兆总共的这样一个吞吐，那么接下来我们用 CMD Lite 的话，我们关掉其中的三块网卡，和我们之前的测试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压测没有停，我们持续的再去看。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后三块网卡已经全部都被关掉了，那么没有流量了。现在只有第一块网卡，大概是100多兆的一个吞吐，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你看到300多兆不是很，不能再压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瓶颈主要是在磁盘这一端，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把这几块网卡再给它启用起来。再恢复到所有的四条通道都是打开的状态。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压测没有停，我们可以看到瞬间的话，这三块网卡马上就开始检测，并且有流量在上面产生。那么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逐渐的这个流量的话就会，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看到现在这四个网卡的话都是处于这个可用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流量都是八九十兆，处于一个很均衡的状态。那我们的整体的吞吐又达到了360兆左右。这个演示给大家看到这里。那现在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存储结构的管理那么是如何通过虚拟机的管理器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来对存储进行统一的管理的那么其实说到软件定义存储，实际上你的存储结构的话，可能就是可能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存储的结构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你可能有可能通过。有一台服务器，有多台服务器构成。你可能有这个光纤存储，你有这个 IP 存储，你可能会有这种 NFS 存储，那么你可能会有这种图形的管理界面，你可能会有命令行的管理界面。那么实际上，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存储环境下，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一致性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那么这种一致性的方式可以通过，比如说，通过标准的 SMI S 这种方式，就是标准的存储访问的这种协议的这种方式，来去对你的存储环境进行统一的一致性的这种管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 SCVMM 这种管理工具来帮我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你是如何实现的统一的存储管理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件定义存储的话，我们可能 SCVMM 直接和我们自己做这种横向扩展的这种服务器和我们的存储空间去接波就行了。那你可能还会是一个混合的异构的一个环境，那这个里面可能还有第三方的这种存储阵列那么第三方的存储阵列可能有它自己所支持的这种提供程序和你做集成。那么这个是如何完成的？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的管理软件像我们去管理我们的这种文件服务器做这种管理的，在 Source Manager 里面所集成的这种文件服务器的管理，那么或者在 System Center 的 SCVMM 里面去做这种管理的话，我们都是通过做的这样一个存储管理 API 这样一个层，来和底层的这种异构的这种存储环境去做这种接波的那实际上你通过这样一个层次，那底下的存储可能我通过 SMS 这种标准程序的这种驱动程序的和我做集成的话，那我可以支持非常多的这种种类，那么或者是支持我们 SMP 的第三方的这种驱动程序，你坐在里面了，那我也可以和你这种存储打交道。那么当然了，也可以是使用我们这种存储空间和这种直接使用 SMP 这种协议的话，和底下的存储来去做接波。那么我们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存储管理的 API，也叫 SMAPI 那么它是一个全新的架构那么 Winsol 2012R2 之后呢，就是采用这种一个标准的管理界面的这种架构来去管理的。那么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的横向扩展集群，那么它就是采用了这种存储管理 API 来去访问的那么这种方式的 API 呢，它的枚举操作呢可以比原来快10倍而且它添加了很多新的功能，比如说添加了远程处理、集群感知的这功能，添加了对于新的存储空间的这种支持比如说我们新的存储空间支持回写式的缓存、做分层存储等等，那么现在都可以支持了。而且呢，就是说那而且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你可以通过 SMAPI 去管理这个新的这个管理这个存储空间，来去做这个横向文件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基于这个理解的话，我们就明白了。那么你用 Windows Server 2012的 Server Manager 那么通过它的做这种文件管理，或者说是通过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或者通过其他的这种供应商的驱动程序应用程序，那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的 PowerShell 等等，那么它对底层这种做存储管理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透过了我们这个 SM 最新的这种结构叫存储管理的 API SMAPI 来去做的这种管理那么这种管理的话呢，它可以接波各种各样的系统就是说你可以异构的话你也可以。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横向扩展服务器接的这种 JBOD 做的这种存储空间，是一个与 SIMS 兼容的这种 NAS 或者光纤的交换机、光纤的设备或者光纤的存储系统等等那么只要是支持这个 SMS 这种标准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接波来进行管理。那么 SCVMM 能做这种存储管理的这个能力就非常的强了，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 SMAPI 去扩展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这种就几乎就是所有的这种存储的这种管理，对存储的管理你都可以通过 SCVMM 去实现，就不用再一个一个去找到独立的管理界面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管理工具就可以完成，比如说类似于散发现我可以发现 FC 存储、SCSI 存储、SAS 存储，做 NAS 发现那么做文件服务器的这种发现那么我还可以去针对于你上层的这种应用的话去做，比如说做 LAN mask、 做 LAN 遮蔽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我也可以做容量管理，我可以分配池、分配卷、分配文件系统我可以去控制这文件系统的这个访问控制我可以制作横向做这种横向文件服务器的这种裸金属部署，我可以添加减少这个删除这样的文件服务器的节点这个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演示里面可能没有给大家做，那实际上你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就可以去做这种类似这种配置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对存储空间进行配置和管理，我们可以发现磁盘、添加删除这样的一个磁盘到我的这个存储池里面，我可以去创建或者是修改删除这样的一个镜像或者既有校验的这样的一个 storage space 的存储空间。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 SCVMM 和横向 扩展的这种文件服务器，那么以及存储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关联啊。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对你的这种横向扩展的服务器的所有的这种配置啊，空间的配置啊，服务器的这种节点的配置，那么以及容量管理、权限控制等等，你都可以通过 ICVMM 这样一个管理界面啊，统一的管理起来。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软件定义存储啊，实现是由 Windows Server 2012 R2。啊，它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来够帮助我们实现的。那么它的配置和管理啊，当然你可以通过 Server Manager 去做管理，结合我们的这个固定软件群集。那么你也可以说啊，所有的这些群集从发现到创建到修改到管理，完完全全的我就依托于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啊，通过我的 SM API 对我们的这个横向管理的服务器进行配置和管理。那么现在小结一下啊，我们来总结回顾一下今天在课程里面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啊软件定义存储啊，通过 Windows 2012 R2 的这样的一个新功能啊，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啊。那么首先一个，我们是构建在 Windows 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平台构建了。那么啊，它通过这种软件定义的方式呢，定义了这种存储空间、存储的分层，还可以定制一些回写式的这种缓存的这种能力。那么同时它提供这种连续的应用程序的可用性啊，那可以提供 SMB 的群集，并这种群集的话是可以横向的线性这种扩展的这样的一个群集，那么也叫 SMB 的横向扩展文件服务器。而且我们通过 SMB 的多通道呢，实现了这个通道级别的这种横向扩展。那么同时对于这样的一个软件定义存储的这种管理的话，我们都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或是 SMIS 或者是基于 WMI 的这个我们的 SM API 来去做管理。那么管理的接口的话就是我们的 ICVMM 2012 R2 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那么继续关注我们的微软虚拟学院啊，里面相应的这些在线上的这些在线的技术课程啊。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或者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认证啊 ，Hyper-V 的咨询工程师的认证。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些线上线下的资源，我们可能会有 MVA 的线上课程，有 IT Camp 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课程，我们还有可以在 TechNet 上去下载。那么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课程 Windows 2012 R2 啊，你可以去下载这样和试用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么感谢大家来观看这个我们的 MVA 的这个课程。